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在我们周报的背面，如果大家看呢，就看到我们中文部五个崇拜那边有总共有17个不同的团契，他们的名字和他们聚会的时间都印在上边。这个17个团契里边呢，大部分是以圣经的人物命名的，有些是圣经的内容来命名，有一个妇女团契是以服务的对象来命名的。我在安息年回来之后，就思想未来一段时间我主日讲到的系列应该讲什么题目呢？我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动，要以我们中文部的团契的名字来作为主题，因为我相信无论从圣经的人物或者是圣经的内容或者是服务的对象我们能够有很多的启发，使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有关的。周报上边列出的头一个名字就是加勒团契，是在唐人街的一个年长者的一个团契，所以我今天就用加勒和他的生平和大家分享。我们大概都同意一件事，就是承认一件事，就是惧怕是我们人在面对挑战或者是困难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我在香港的时候认识一个讲员，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讲员，他很出名，就常常被邀请到不同的地方去分享信息。无论在几十人当中，无论在几千人的面前，他都是那么自然的安舒的演讲，所以呢我是很佩服他。但是呢他有一次呢分享的时候，他说其实啊，我每一次在讲台的时候我都很惧怕，很紧张。为什么呢？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勇气来讲神的话语，如果他心里边不紧张不惧怕，他其实是没有资格来讲神的话语的。他这个分享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因为我不是生出来就是一个演讲的人，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好的讲话的一个人，在自己的教会呢还可以，出去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都是很害怕，没有那个勇气。但是当我们思想勇气和惧怕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以为它是相反的啊，勇气在这边，惧怕在那边啊。但是其实有时候勇气和惧怕是同一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将军叫巴顿将军他是带领美国第三军团10万多人攻进德国，很出名的一个将军。他出名的地方呢，他很有勇气，他常常呢他的车在整个军队的最前边走的。他的下属告诉大将军，不要这样，你太重要了，你是指挥官，没有你了不行，所以呢请你到后边去，我们前边就好了。但是这个巴顿他说不行，如果我没有这个勇气走在最前边，那么我带领的人怎么办呢？但是这个将军虽然他是很有勇气，但是他讲过这一句话，他说勇气的定义应该是在惧怕当中支持多一分钟。他说其实有勇气的人不是没有惧怕，他也惧怕，但是他在惧怕当中他能够坚持多一分钟。这句话好像不太合理，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这是怎样的，如果两个军队打仗的时候，那一方能够多坚持一分钟，那一方就是胜利了。今天我们要看这个圣经的人物加勒，他在惧怕当中 不单多支持一分钟，他坚持了40年的时间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上乐这个名字，犹太人的名字都是有意思的啊。那中国人我们的名字也是有意思的。那但是张乐这个名字呢，在希伯来文其实是狗的意思啊。为什么他的父母用狗来为他的名字呢？其实父母叫他的儿子用狗这个名字，其实是用狗背后的忠心可靠的意思。所以我们中间呢、啊、有很多年轻人呢、啊也叫 Caleb 啊，这是这个意思。这个加勒呢，他的父亲在圣经里边有名字的，叫耶夫里。他也有一个兄弟啊，叫基拉斯。这个基拉斯呢，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俄陀涅啊。后来就成为四世纪，我们都记得四世纪有很多的四世啊。的第一个世师就叫俄陀涅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加勒他的出生在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家族里面啊。顺带可以提一提的就是这个加勒啊，他在伊斯兰的苦难经里边也有提到他的见解，提到他的啊。当时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代，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因为人口很多，有100多200万的人口，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然后很多动物啊都是跟着他，羊啊牛啊这些啊都跟着他们，所以他们的队伍呢、啊、走得很慢。加上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17章，我们就看到上帝很清楚地对他们讲，我不带领你们走一条最快的路，我带领你们走一条迂回的路，先往南边走，然后呢才回到北边去，然后在南边的时候，当然在西乃山就颁布上帝的律法。主的意思就是要在旷野把这一帮没有受过可能在旷野生活的人去锻炼他们，所以有这个目的。100多万人用了1年的时间，可能更多的时间，才从埃及到达了迦南地的南边，就是今天加勒斯坦的南边。他们用了足足1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边呢，就有2段很有趣的经文就出现了。当他们来到南边的时候，在《生命记》第1章22到23节，就记载了以色列人都到摩西的面前，就要求摩西：“我们现在不要先进去，我们要打发一些探子进去，看看里边的情况安全了，我们才进去。”但是在《民数记》13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前边一点。就记载了一个不同的一件事，就是上帝主动的吩咐摩西派出探子的然后选出探子的方法也是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读到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究竟那个探子派出去是以色列人的意思还是上帝的意思呢？如果两边都有提出来，是哪一边的提出是更早的时间呢？很多解经家都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大部分相信是以色列人的主意在先，因为他们惧怕前边的调教，所以呢，他们希望派出探子，然后探子回来带回来安慰的信息，就是哦，好啊，我们进去啊，所以他们就有胆量了，就进去。所以他们有一个目的。上帝呢，其实没有否决他们的提议，上帝同意，也派出探子。但是呢，上帝派出探子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让以色列人看到 那个地正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好的地方，我们就进去吧。这一件事呢，给我一个启发，就是给我们看到神吩咐人做事不一定常常都是由上而下的，就是说我吩咐你，我命令你，我告诉你啊，不是这样的。当然神可以这样，但是很多时候也是给我们看到，是人可以看到一件事有一个想法，然后是符合神的意思的，神就批准。在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出埃及的途中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看到摩西的岳父有一天就来探访摩西，但是看到摩西呢，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审判很多案件啊，很多人民都在他的旁边，又早上到晚上。他的岳父就告诉他，这样不行啊，你太疲倦了，众民在你的旁边也是很疲倦的，陪伴你打造晚，所以呢你要分派人帮助你。所以呢就圣经记载，他们就立了千夫长、百夫长，管一千人，管一百人的，五十夫长，还有十夫长管十个人的这样把工作分出去。但是另外一处呢就是民数记十一章，给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吩咐摩西首先到主的面前，就是说我的工作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上帝就吩咐他，你按例七十个长老来帮助你所以我们看到了也是同样的，有人提出来的，也有上帝的批准，也是这样的进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牧师啊，你给我们一个意见，带领我们怎么样走这个是应该的，作为一个牧者也应该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也可以有意向啊，就是如果我们根据神的意思我们提出来好的，我们一同去做，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于是摩西就根据神的指示神批准了，所以呢根据他的指示，就让每个宗派，这十二个宗派都选出他们信任的探子，每个宗派选一个人去观察这个迦南地的情况。很明显这些探子都是他们所熟的支派信任的人，或者是他们有地位的人加勒就被选出来了，代表犹大支派。然后我们也看到约书亚也被选出来了，就代表以法莲支派。其他的也有十个不同的探子代表他们的支派。这十二个探子就在巴勒斯坦的南边走到北边叫哈马口的一个地方，就是今天黎巴嫩的境内的一个地方。如果大家看地图了，来回大概是450英里，他们就用了40天来走这个路程。当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就向摩西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和会众报告他们的观察，也是报告他们的意见，在观察背后的意见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很好当时呢摩西给十个探子的使命，要他们观察六个项目记载在民数记十三章17到20节，就包括那地如何，所住的居民是强是弱，所住的地是好是坏，他们散居在地面上，还是住在有坚固城墙保护的城里边，然后土地是肥是瘦，有没有树木生长最后还附加了一个，就是带一些果汁回来。结果呢我们看到探子就回来了，但是很明显他们就分出两种不同的意见，扎勒和约书亚是一边，然后另外十个探子大多数就是在另外一边。 如果大家看一看这个图表呢，你就发觉到呢，六个项目里边，他们的观察是完全相同，100%相同，全都相同，但是只有其中一项的观察的背后就有不同的认知。啊，他们怎么样看迦南地里边那些强壮的居民啊？他们就有不同的一个看法，所造成的结论，乍乐就是说立刻赏去，我们看到结论就是立刻赏去，我们准能得到这个地位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说哦，不能赏去，那地的人太强了，赏去就等于送死。是什么使神责备那大多数的探子，然后称赞乍乐他的回应呢？从圣经的记载里边，我们就看到，我们可以在乍乐曾称赞他的身上得到学到三个功课。我自己看到的，首先，乍乐得到神的称赞，是因为他注目在神的应许上边。在探子负责观察的六个项目里边，起码有四个是令人兴奋的，这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一个肥的一个土地，有树木的，有四个是令人兴奋的，然后有一个可以讲是一半，也是令人兴奋的，就是有坚固的城。坚固的城当然打仗的时候是比较麻烦，但是如果打赢了，他们就不用自己动手建了，就可以接受那个城呢，所以一半好一半坏。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那地的人很强壮，就是刚才我们说使他们的意见分开的，所以四个半比一个半，竟然那个四个半的好处被一个半的不好之处否定了。我们就看到在这里群众不单的他们自己否定了那个其他的四项半的好处，他们还是很图像化的就去形容，就是要影响其他的民众，影响摩西，就是说哦，哪地的居民啊是吞噬人的居民啊，他们身材高大是伟人的后代，我们在他们面前呢，就好像小蚱蜢一样的小，他们看我们也是看我们好像小蚱蜢一样。但是迦勒看到的是不同的，他们在他就向贵重发言在14章第7节，如果我们看看民数记14章4到9节，迦勒就比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更详细的去告诉会众，鼓励他们，这是神给我们应许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用怕那些所谓身材高大的居民，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在他们面前不是小蚱蜢，我们不是他们的食物，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说不错，探子，所有的探子12个在迦南地都遇上一些身材高大的人，但是是不是因此他们就害怕了，他们就觉得神要离开他们了，神不与我们同在了。我们来看一看，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年多的过程里边，他们看到神多少的工作。如果我们在重温他们看过神那些奇妙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很诧异，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反应？由摩西到见法老，法老不愿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以色列人为他们打工，然后有10个灾降临在埃及的地方，以色列人就看到神的工作了， 然后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那个这么大的一个神祇，他们也看到了。然后到了旷野的地方，不错，神带领他们走一条长路，要锻炼他们，他们缺粮缺水，然后看到神为他们供应水，为他们供应食物，又帮助这一般从没有打仗经验的以色列人打赢了第一场仗。就是那个时候，圣经给我们看到有一众人叫亚玛利人主动的来攻打以色列，不愿见到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主动的来攻打他们。然后就出现了摩西把杖举起来，他们就得胜，然后杀手随上来，他们就失败的那一件事，结果他们打赢了，是他们这个民族第一次这样的打赢的。但是他们失忆了，他们整体失忆了，他们忘记了这么多神的工作。现在见到迦南人比较身材高大，他们就说不能想去。结果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他们是得偿所愿，因为他们的结论是不能想去。然后神给他们的判断就是你们不需要想去，在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迦南的。在这40年里面，他们可以讲是一事无成，就是在旷野转来转去。这是很值得我们反省的一个功课。我们看到困难，我们看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留在安全地带原地踏步？很可惜，在那个整体要向神负责的一个时代，加勒也要和其他人一样在旷野漂流。但是他鼓励以色列人，你们要踏出一步，不要原地踏步。40年很快的过去了，这就引进我们在加勒身上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他40年始终如一，他不怕面对困难。几十年过去，他的心智没有改变。当时10个探子那个惧怕负面的形容很快就影响了全会众。圣经就描写那个会众呢，他们大声呼喊，然后向摩西发怨言，就是为什么带我们出来呢？甚至他们商量要另立一个领袖把他们带回埃及去。结果我们就看到神的判上他们要流浪旷野40年的一个审判。但是对于迦勒呢，神就给他一个赞赏我们再看下一个，就两段的圣经告诉他，你的心智是我欣赏的，所以你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不单是这样，你的后代也蒙福了，就是因为你的信心，你的后代也得到这个福气就是民数记14章和生命记1章。这两段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无论是发展我们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或者我们发展我们的地方，或者我们发展我们的基督教的教育如果在跟随主的引导的心智哪边进行，不单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将来加入这个教会的人的祝福。如果我们建好一个地方，我们建好一个事工，我们建好一个教导真理的一个系统，就要成为将来加入我们教会的人的祝福，这是我们后代的一个祝福。我最近 我在重读我们的创堂牧师谭雅国牧师1961年带领17个弟兄姊妹，总共18个人，怎么样开始了华人布道会。他就写了一本书，就记载他在中国走难，然后走到日本，然后过来美国开始我们教会的经过。那个书的名字叫《双倍的恩典》。中文版呢，大概已经太光了，只有英文版还有一点。我每几年我就再看一看这个书，让我就念历史的，所以我要看历史。我就特别留意华人布道会在初期的时候面对的困难，我又要看当时的前辈他们怎么样克服这些困难。有两件事特别是吸引我的，第一就是华人布道会建堂的经过，第二就是华人布道会聘请同工的一个经过。在建堂方面，原来我们光是投票说愿意卖给市政府的哪一个地方是249Harrison Avenue 是在1979年建成的。但是这个建堂的工作呢，在1973年，就是6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起初的时候，这个教会是租用不同的地方，在唐人街租用不同的地方聚会的。但是每个租用的地方都不是很理想，不是地方太小，就是没有暖气。大冬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波士顿是很冷的，每一个人都穿着大衣来聚会。有一次，住到一个蛮好的地方，但是呢，这个业主他在旁边想开一个酒吧，然后在麻州的一个法律就是，如果你酒吧要距离教堂有一个距离才行的，除非那个教会赞成不反对。所以呢，这个业主就告诉当时教会的领袖，就是说，如果你不反对我在旁边开酒吧，我就给你25%的租金的优待啊，就是减租。但是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觉得不能够开酒吧，在唐人街的地方，那个酒的情况已经很厉害了，而且写去的人也希望教会提出反对，所以他们就是反对。结果呢，那个业主就寄了一个律师信，就是告诉他，你们给你30天，你能搬走。他就用这个方法赶走教会，来开这个酒吧。所以呢，他们是很困难。后来最后就找到一个露宿者之家的一个礼堂够用了，这个礼堂可以坐比较多人。但是却带来很多问题，这是气味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醉酒的露宿者，他们呕吐的时候都是很那个味道很难闻的也有清洁的问题、卫生的问题等等。最后他们说，我们要建堂，我们要自己的一个地方。建堂呢，领袖中间有不同的意见，有赞成我们买现成的房子吧，比较便宜有说我们建新堂呢，不要旧的东西了，建个新的。好不容易就得到市政府批准，现在249那个礼堂拿一块地。但是当时呢，有人反对他们觉得249距离唐人街中心太远了，在哪个时候就觉得很远了所以反对。在唐人街买一个现成的楼房就好了。后来终于他们同意，好了，建了，就是讨论了很久之后，然后建筑师给他们的补价是20万，但是建筑师好快就回来说，哎，错了，计算错了，是46万在哪个时候这天文的数字，在我们看来就是是好像没有什么。当时教会口袋里边只有2万块，所以呢是个23倍，怎么办？ 于是呢，他们就发起我们信心啊，我们筹款，信心任现，还洗汽车，就是说为你洗汽车每个五毛钱十一啊布，然后钱呢就来啊帮助教会建堂，义卖啊卖些一些东西啊都捐给教会，然后那时代的大学生，他们有好几个说。这个暑假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有钱的大学生也做暑期工的啊，他们说这个暑假的工资我都全奉献给教会，因为儿童小孩子小学生他们说我的那个破门啊，那个储钱的钱箱啊，我们的打破也给教会，结果啊他们也呼吁海外的会友或者是爱州啊的会友他们的支持，最后就完成了建成了29楼宇。这个楼宇呢就成为1979年之后来到的人可以享用的一个地方，我就是其中之一。我1982年来到这个教会，他就可以享用那个地方。这就是神对加勒的那个说，不单你用这个信心做这一件事，不单你蒙福，你后来的人也蒙福。然后同工方面，我们不是说我们吸引我留意的就是建堂和同工。同工方面，原来谭牧师他受到很多批评，这个我们教会里边，我们里边讲这一些话，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根据他的记载，他很坦白，他就说很多人批评他，就是说谭牧师啊推迟工作，因为呢有人要求他的手上的工作太多了，他不敢应承更多的工作，所以他推掉可能一次两次，但是呢就为他赚得了这个恶名，就是说这个牧师不帮助人的。然后就有另外的事都出来了，就是哦，我就是礼拜天见到他工作而已，平常不知道他做什么啊，这是工作真是很容易做啊，平常好像不用抢班，其实他不知道他做了很多啊探访很多事，然后就批评他讲到没有内容啊。谭牧师自己解释，他说我是1940年代念神学的，现在是1970年代1980年代，现在的学生也是美国本地的，他们要求不同，所以呢对于一个从中国来的比较中国传统的一个牧师的讲道，就觉得哎呀我们格格不入啊，就受到批评，然后也批评他没有领导的能力，因为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多 MIT 哈佛的留学生都是念博士的啊，他就觉得谭牧师的领导好像很古老啊，然后还有一个批评就是他不能够容纳青年的同工啊，就是因为看到谭牧师很小心用人啊，所以呢就对青年人呢，首先从小从低做起，就有人就批评他，哦，他是容不了年轻人，就怕年轻人那么有能力啊，他就比对他啊，这样，所以呢，他就不准他们侍奉。所以我就看到有这样的批评，然后谭牧师他也提出啊，看到人增加了就要请新的同工，但是得到一个很不好的反应，就是说我们建堂我们又要请同工，钱哪里来，谭牧师负责吧。那我就在那个书里边我们就看到一个情况，一个很尖锐的一个批评，但是感谢主曾经讲过难听尖锐的话，但是后来他们一同谦卑的祷告反省，我们就看到困难慢慢的一个，无论是建堂无论是请同工，慢慢的一个 一个的解决了。加纳在这里呢，也是给我们看到他不怕困难。40年过去了，他就来到当时已经代替了摩西领到传以色列人的约书亚的面前，就要求他给我一个最困难的使命，就是攻打住在山上、住在坚固城里面的亚纳族人。这一番话就记载在约书亚记14:6-12，如果下一个，如果我们小心看呢，这是三重困难呢。首先是亚纳族人，这是当时10个探子，他们看到的哪个民族啊，都是身材高大的。扎拉就是说我要攻打他们。其次呢，他们有坚固的城市。第三，他们的城市造在山上边的，所以你要山上攻打一个坚固的城市，要攻打一个身材高大的一个民族，所以是三重困难。但是加勒没有退后，虽然他那个时候已经是85岁了，但是他还是保持年轻的时候的志气和年轻的可能有的体力。我们刚才讲过，由于旧约是整体上神负责的一个文化时代，加勒其实是不自愿的要等候40年。如果他能够讲话的话，他当时的话是我们立刻想去，但是整体负责他也要等候40年才能够实行他的理想。但是从他的话语里边，我们看到他那个时候是85岁，他还保持住40岁的时候的冲劲和力量，所以他是下了不小的功夫，可能锻炼身体。在45年里边，他没有荒废自己的锻炼。在约书亚记14:12，加勒最后我特别活着这两个字，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让我这个三重困难交给我，或者耶和华叫他的话应许我与我同在，我就能够赶出那里的人。有些解经家看到这里就觉得奇怪，为什么用或者这个字呢？刚才不是讲得很好要攻打吗？然后突然间就说或者我可以靠住神的力量得胜，是不是他们要把握呢？所以解经家呢就研究这个或者这两个字的希伯来文有其他的解释吗？有一些解经家就觉得有啊，他就原来两个字也可以翻成但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英语的 NIV 那个译本它就翻成了 but 不是 maybe 都是 but 然后中文呢也是新的译本也是翻成但是，就是说虽然这个工作很难，但是神与我同在，我就感受他们就和活着不同了。但是如果大家看其他的译本的时候，为什么比较新的译本他们还维持用活着这两个字呢？原来有些解经家他们觉得加勒用活着这两个字不单是没有把握的意思，反而是值得我们欣赏的一个地方。他在解一件事上边他是尊重神的主权，神还是让以色列人进去的，但是神用不用加勒这个不一定。所以加勒的意思是或者，他的意思就是说或者神用我，或者神用另外的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广大的一个心胸，这个活着这两个字其实有 令我们值得我们欣赏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从加勒的身上看到第三个功课，是他懂得去寻求帮助，他不是硬的要我个人得到这个所有的荣耀，其他的人不允许你们来分享。在约书亚记15:14-17，下一个，加勒，他的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巴顿将军，他带头带领犹大支派的人，就攻破了一个很坚固的城叫西巴伦，城，就赶出里边三个族长，就是那些高大的人。但是呢，他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叫底比的一个城市的时候，可能他疲倦了，可能他看到这个更坚固的城了，可能他也看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了，所以他就想出另外一个方法，他能够比武交亲就是叫教务年轻人做这种工作，就是谁能够打破这个城的我就给我的女儿给她为妻子。我看到这一段圣经，我想一想，一个85岁的人，一个女儿是不是60岁了？这个还有人要吗？但是我在想的时候，就是加勒的太太可能已经去世了因为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嘛，所以呢，可能他是有一个年轻的妻子，也讲不定，所以生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女儿。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亚萨肯定是很多优点的，可能很美丽，可能很聪明很多优点的，所以有年轻人他愿意这样做的。刚才我们讲到后来成为士师记的第一个士师的伯陀列，他回应了，他的回应将成功破。加勒他始终是一个85岁的人无论他的心智多强，有些事还是要交给年轻人的。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点体会。我前两个礼拜我也去了麻省医院去看病。我知道在那里开车进去了很麻烦的，像常常堵车，这停车也不方便，所以我就决定步行去。当时运动了，第一次去了，我从120那个我们的教会的楼宇就走到麻省总医院，就用了半个小时，单程用半个小时，我就十分的满意那一段路我这个60多岁的身体还可以走得蛮快的，就是半个钟头回来也是半个钟头。但是第二次去呢，我就觉得比较脚步就是比较放慢的，看在手表，就是我还是想半个钟头到达，但是腿就不听话，结果呢就要35-40分钟然后后来呢，我就去看另外一个病的时候，我也是看着表要赶，结果呢回来的身体就劳伤了结果呢有一个礼拜我的腰呢就受伤了，现在刚好恢复过来，我就是甚至觉得没办法要用年轻人。我们要学习信任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要学习放手。不错，我们的经验多，我们对这个教会了解比较深，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年轻人，我们要学习交棒，要学习放手，给他们适当的鼓励当然我没有女儿送给他们但是给他们有其他的鼓励。在加勒的例子里边，我相信这个伯陀列他受了感动，不一定是单单喜分亚萨 因为他如果工程死了，什么都取不到了。我相信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愿意去攻打那个底壁这个城市，这是他见到这个85岁的赵乐奋不顾身要完成神的使命，为后代要拿到立脚之所，所以呢他就受了感动。你们这么年长的也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做。所以给我一个启发，一个感动，就是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学习教乐，让我们的年轻人看到，让我们自己的榜样去鼓励年轻人。口头的鼓励还不如我们身体力行的一个鼓励。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在知道唐人街在卖出那个29礼堂之后，一定面对很多地方运用的挑战。但是我愿意和弟兄姊妹都有照料的心智，我们定睛在神的供应上面。我们看到过去神的好像带领以色列人一样，让我们看到他一个有一个的供应，一个有一个的带领。虽然面对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出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困难是最大的困难，现在的困难可以否定从前一切我们经过的道路，我们有这个毛病。但是好像我们的前辈，他们虽然有不同意，甚至有一些尖锐的话语出来，但是他们还是一个谦卑，一个一个的一同解决这些问题。我愿意学加勒，弟兄姊妹你们愿意吗？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不想进迦南，他们果然不能够进迦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的预备，看到你的同在，就让我们像加勒一样踏出一步，发展我们的教会。在发展的过程里边，我们深深相信我们就能够经历你为我们预备丰富的供应。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